大家好，欢迎收听迪幻万by万。我是泰利。今天和我一起来录这期播客的呢，是我们迪幻的成员 Ginny。大家之前可能会在迪幻的 Vlog 里面认识他。如果参加过迪幻在上海举办的包场观影的活动呢，也知道他就是我们映后互动的主持人。请 Ginny 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nny。
今天之所以请 Ginny 来录播客，是因为他最近参与了迪士尼商店10周年宣传片的拍摄。如果大家还没有看的话，可以去迪士尼商店的各种社交媒体的账号上面去看一下这个短片。Ginny 就是里面的主角之一，所以我们今天就很好奇，就是因为我知道 Ginny 前前后后在这个项目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就是这是应该是一个大项目，而且我觉得应该算是你拍的第一个广告，是不是？
对对，是的。
所以你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这次经历吧。
OK, 好的。就是其实这次真的很荣幸能够成为迪士尼商店10周年短片其中的一位主演。然后这次这个短片其实一共有4位，分别是3个时代的人加上一位迪士尼商店10年的员工。然后呢，我是代表了青年大学生。对，然后这一次就是我觉得特别可贵的一次经历，因为当时导演刚联系到我的时候，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就说，刚好是迪士尼商店10周年，你想为迪士尼商店做什么？然后因为我是艺术生，所以我就跟导演说，我可以画画、唱歌，然后弹吉他，就是这些。你觉得哪个比较适合？然后导演他当时就选了，说是那你就画画吧，画一幅陆家嘴迪士尼商店的画。后来呢，就是在拍摄的之前，我自己也有画过很多版本的迪士尼商店。最后呢，那天4月份是在线下拍摄，是先到了我学校拍拍景，然后拍我在学校里画画，然后之后是转移到了陆家嘴迪士尼商店，也就是在东方明珠塔下面。对，在东方明珠塔下面画画。之后后来还有一次拍摄，那一次拍摄它是一个要拍一种过生日大团圆的那种感觉。当时其实我也请了我的一些朋友，也请了迪幻的8月来，我们最后去拍了一个这样特别温馨的场景。所以说这整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对我而言就像梦一样，能够叫我去为迪士尼中国迪士尼商店做一个这样的宣传。而且之后其实我还做了那个背景音乐。
我想先了解一下你是怎么被选中的，大家肯定也很好奇为什么选你。
哈哈，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小红书它有一个征集，我当时就把我的故事发了上去，然后后来他们就联系了我。
他征集的时候是说他是要拍这个宣传片吗？
对，是的，他是说10周年短片。
OK, 我觉得就是以 Ginny 的这样一个作为迪士尼粉丝的经历啊，你只要投了就不太可能不选中，不太可能选不上，对吧？你当时好像，因为我看你这个片子里面还有在你学校拍摄的一些场景。
对，是的。
然后里面甚至还讲了一个就是你跟迪士尼商店结缘的故事嘛，就是因为一个史迪奇的书包。我想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
真的。
OK。所以那个里面拍的那个书包也确实是你用了很多年的书包，是吧？
对，它现在已经很破破烂烂了，虽然看它的外表可能还颜色比较鲜艳，但是只要打开它，它的内部现在已经是很烂了。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 整个的这个故事设定完全是真实的。
对，
就是吉尼他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他其实不是一个说纯表演设计了这么一个经历啊。
是的。
对，然后你刚才还提到了，就是有一个唱歌，这个背景音乐是你录的，这个其实Ginny 也帮我们录了一个 vlog， 就是记录他录歌的整个的这个过程，那一天的一个经历。这个你能不能详细给大家说一下，当时是怎么就是提出说让你来唱这首歌啊，然后包括你录歌之后的一个感受。
这个事其实是这样，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短片其中的有一幕是我在一棵大树下面弹吉他唱歌，然后呢当时这个场景是需要拍摄的，当时其实本来导演的意思是说就你随便弹一下，然后他拍一下就可以了，就大概的这样做一下形式做一下，然后呢当时那一天他问我会弹唱迪士尼的歌曲吗，我说当然会啊。我当时他就问我，他说你会哪些迪士尼音乐，你会弹唱哪些，我当时其实说了好几首，但是他只选中了 How Far I Will Go。 对，我当时除了 How Far I Will Go 还说了 Try Everything， 然后还有This Wish 还有 Waiting on a Wish 这几首歌，然后导演他就选中这首歌，所以这个过程我也觉得就是挺震惊的，因为 How Far I Will Go 这首歌对于我而言，其实它不只是这一次成为了我的幸运神曲了，因为其实早在3年前，就是我考学的时候，就是我考大学的时候，当时那一次我面试的时候，我弹唱的歌曲也是 How Far I Will Go。然后呢那一天我现场弹唱了 How Far I Will Go， 然后现场有很多工作人员，又包括迪士尼中国的人，他们就是可能是因为听到了我现场弹唱觉得特别不错吧，然后他们就说想考虑一下能不能让我去录音棚完完整整的录一遍，然后用到这个片子作为背景音乐，这样会让这个片子更有意义嘛，因为本来这个短片就是一个粉丝向，所以说如果这个背景音乐也是粉丝自己弹唱的话，就会更加的有点意义，对，有点是那个技术含量。其实中间也还是挺曲折的，因为当时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以为就是这个方案没有戏了，因为其中有一段时间导演也没有跟我提就是让我去录，我也没有问他。后来呢就是片子剪出来之后，可能是因为迪士尼中国那边的人他听了几个版本，然后呢是觉得 How Far I Will Go 这首歌更有感染力，对于这个短片来说就是会更加的有这种吸引力。最后呢后来他们还是把这首歌的版权拿了下来，然后想让我去演唱这首歌，所以后来我就是导演带我去录音棚，我参与了这整个的录制，当时其实也为这首歌做了一些编曲，但虽然最后这些编曲部分没有用上，只用到了我的吉他弹唱的部分，但是整个过程反正就是像做梦一样，我真的没想到我可以为迪士尼短片唱歌，而且还是迪士尼的歌。
两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
okay.
你跟导演说你会弹唱那好几首歌，当时是你给他们都表演了一遍然后他们选择了这首歌吗？
我其实都弹唱了一遍，尤其是 Try Everything、
啊、
我其实我当时那天我以为他们会选这首歌，但是没有、
okay.
对。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你不是说他们最终才决定用了用让你来唱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那之前他们剪了几个版本，他们用了其他的音乐，具体是什么音乐你知道吗？
他们给我听了，导演称这个为罐头音乐，就是那种三四百块钱买过来的音乐。
哦，明白，就是咱们一般做视频放的那种背景音乐。
对，
是
的。那跟迪士尼的音乐完全就没法比。
是是是是是，你刚才还提到，就是说你在这个短片里面也展现了你画画，对吧？弹吉他、唱歌这些都展现了。然后呢，你又是一个艺术生，你其实学的应该是音乐剧，是吧？是音乐剧吗？
不是，我学的是抽象的音乐融媒体，大家听说过吗？应该没听说过。
啊、OK， 但是你在学校里面去还演了很多的音乐剧
啊，对对对。
然后你还就是会写书法，你甚至给别人去培训书法。然后呢，你还这个帮我们做这个 vlog 的拍摄剪辑。然后呢，前段时间又去那个上海的时装周去采访粉丝，对吧？然后呢，又主持我们的包场，就是感觉你这个真是才华非常的丰富，有点让我觉得就是不敢想象有这么一个有才的一个小姑娘。然后我是特别好奇你的这些特长是怎么培养起来的，是你从小家里面就非常鼓励你去学习这些东西呢，还是说你在这几年里面自己去培养自己去学习的？
一半一半吧，既有家里面鼓励我、
嗯、
也有我自己去主动学习的。如果说家里培养的话，也不是都会，我也不是什么都擅长。比如说以前家里人也让我去学跳舞，但是我是真的不太会跳舞，跳舞后来是放弃了的。
嗯，
然后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还是热爱吧。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美好，而且尤其是唱歌，我一直都很喜欢。我从小就学，然后大概就六七岁的时候就在家那边最好的音乐培训班，然后也有参加很多很多的比赛，所以这些可能都是一些经历吧，就是让我能够有这个胆量去做更多的事情，更多我想做的事情。弹吉他的话是我自学的、嗯、是因为当时我生日的时候，我妈妈送给了我一把那个雅马哈的吉他，我当时就真的特别特别的高兴，因为毕竟我也喜欢看电影，喜欢看一些影视剧，所以说我就会很想去翻唱一些这样的歌曲。然后有了这把吉他之后，我发现我能做的事情就更多了，所以后来吉他也是慢慢的练起来的。然后至于书法的话，写字是因为我擅长的这些艺术中，我其实最擅长的还是书法，因为是这个是确实还是从小一步一步走过来，慢慢的这样积累起来的一个经历。然后呢，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就比较的综合性，所以这些每一个艺术种类我都必须要去尝试，必须要会一些，这样更有利于我的一些在未来的艺术上面的创作，所以说我会各个种类都去尝试。所以之前像泰利说的什么剪视频啊什么的，其实都是一些给我一个机会去锻炼磨练吧。对，因为我毕竟也很需要这些技能、嗯、这些技能其实我觉得有用的就一定要学会，反正就是大概是这样。而且毕竟也是很热爱，像我现在剪的这些视频，我其实每天剪的时候我是快乐的。对，
嗯，哎，那个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啊，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专业，就是音乐融媒体是吧？
对
啊，你这个专业是学什么，然后将来它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说实在问我，其实我现在也不太清楚，因为我现在也处于一个迷茫的阶段。因为这个专业就是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呢其实每一样又不是很精，就是比如说我说唱歌吧， 学校里面也有人唱歌唱得比我好。我说我弹吉他吧，学校里也有弹吉他比我好的人。学书法的话，那美院里面也有专门的书法生呀。所以说我这个专业呢，就是需要一个综合性。
复合型人才
对，就是这样，就是泛，
，OK。
很泛。
但是，那之前的你的这些学长们，他们就是学完之后，他们主要都去干什么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专业跟迪士尼是很对口的。比如说，之前有个学长，他就去做了舞台设计，好像是这样，就是舞台设计或者那种音乐剧的舞台制作。
迪士尼的朋友们，我知道你们在听，你们听见了吗？Jenny 可以做这个，Disney Live Entertainment，
对。
他适合。
我前段时间我刚做了一个作业，就是一个用音乐做投影头像的这样的一个作业。我当时我做完我就说，天呐，我做完这个，我是不是就可以试试去做迪士尼烟花的那个投影？
多好
我
呀！我
做完我
妈呀！
其实是崩溃的。
哎，你是不是就是用这个参加了那个《幻想工程》那个比赛？
其实幻想工程我又做了另外的一个东西。
你看看又做的啥？
当时，幻想工程那个方案不知道能不能说，反正那个方案也是既有音乐也有美术的结合，反正就是一个很融合的一个方案。虽然最后没有进入那个五强，但是我还会继续努力的，明年我还可以参加。
哎呀，我跟你说，Jenny 太适合迪士尼了。迪士尼，你们看着，Jenny 以后一定会，就是特别特别厉害，在迪士尼可以发光发热，大家都注视着他，大家都关注着点他啊。然后就提到这个迪士尼啊，你是什么时候成为迪士尼粉丝的？
这个我还真，让我说一个具体的时间，我还真说不出来。
就是潜移默化，是吧？
我觉得我从小就是，因为，对，真的是从小就很喜欢迪士尼电影。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当时就对那个小鹿班尼那个影片，我记得我小时候就看过不知道多少遍《小鹿斑比》，然后后来真正的发现我对迪士尼特别特别喜欢，可能是在初中的时候，对，初中的时候，尤其是那段时间，上映了那个《无敌破坏王二》，对，《无敌破坏王二》里面，因为有太多太多的迪士尼元素，当时就发现，哇塞，迪士尼这个 IP，它有太多能够让我自己感觉到开心的东西了，并且其实说到迪士尼呢，也会提到迪幻。为什么说我会提到迪幻呢？是因为我记得我初一的时候，英语课之前，每节课之前，老师都要放一集《查理成长日记》，然后这个《查理成长日记》就是迪幻字幕组制作的。对，然后当时初一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大量的迪士尼频道的剧，就不只是《查理成长日记》了吧？之后就开始看，比如说《小查与寇蒂的顶级生活》这部剧，我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然后后来还有《歌舞青春》这些电影，《歌舞青春》《摇滚青春》这些电影开始，尤其是音乐。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音乐剧，喜欢这种歌舞音乐，然后这些音乐真的就是对于我而言，只要听到这个音乐，我就想尖叫，我想，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懂我这种感觉，就是听到迪士尼的音乐就特别特别的热血沸腾，
我懂，
对，
我懂。
对，就是这种感觉，
无敌破坏王二应该是一几
一
年啊？
七年。
17年了，17年你上初中是吧？你看看这个，就是简直让我觉得我都特别老，我的妈呀！你小时候看过很多遍的《小鹿斑比》啊？
对，
是家里人给你放吗？
对对，是的，因为好像就是我觉得其实也有家里人的影响，因为我后来打开了我一些小时候的照片什么的， 我发现我妈妈给我穿的衣服、背的包，都是有个米奇的，就是很神奇。
因为我其实小时候也是受到家里面家长的影响，就是可能他们当时对于迪士尼不一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说哪些是迪士尼的，但是他们选择的那些内容就会集中在迪士尼上面，迪士尼那些内容就会让他们觉得，哎，这个是比较好的内容。
对
就
对。
是像我来讲，比较明确的有几个节点，一个是，米老鼠杂志，就是。小时候我那会儿应该是95年96年的时候，那会儿没上小学呢，就开始看米老鼠杂志，然后呢就是有这个玩具总动员，因为当时迪士尼已经在给皮克斯发行玩具总动员了嘛，然后还有像迪士尼当时有一个动画电影叫恐龙，我不知道你看过没，也是那段时间我小时候看的一个电影，然后就是。上了初中之后，我看的有一套碟叫《迪士尼神奇英语》，我现在还记着那个歌《Magic English》，Magic English。然后它那个迪士尼神奇英语，它这个碟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把历史上迪士尼的经典的动画电影里面的片段都拿出来，做成这个英语的教程，所以就是让你认识到了很多。没看过的比较老的一些迪士尼的电影和动画片，然后再后来就是，上了高中的时候，高中大学就是知道了像《歌舞青春》呀、《Hannah Montana》呀这些，啊，所以也是一个潜移默化。但是你要说有一个开始的节点就是《米老鼠杂志》，那对你来说就是小鹿斑比了，我觉得。
应该是的。其实当时小鹿斑比还有小飞象，狮子王，对，当时是有那个碟片，我家里有碟片，
对，
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当时也是看 VCD，看那个花木兰，我爸给我带回来了一张 VCD《花木兰》。OK，然后那就说到迪幻了，就是你其实算是迪幻比较年轻的成员之一。你想，迪幻都从2009年到现在都已经16年了，但是你是上高中还是上大学才加入的？上大学，
上大学，
怎么加入的？给大家。回忆一下，
我是报名的是社交媒体平台，哎，那个叫什么来着？社交媒体平台。
就是，对，就是社交媒体的运营
哦
嘛，
哦，
对
对，
吧？
社交媒体运营。
嗯。
对，然后加入的时候，当时刚好是23年。刚好是迪士尼100周年，那个一年里面，我觉得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希望跟迪士尼有关。然后当时迪幻第一次要在上海举办包场活动，是心愿的包场活动。然后我就找到了 Teddy，我说我想可以帮忙做这次的100周年，并且是心愿上映，这样在上海的一场包场活动。所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吧，我觉得刚是第一场活动，又是100周年，对。
嗯，对，我其实就是我们一直是希望能招一些新的成员，或者是说对于社媒的运营比较有自己的一些见解的成员，因为社媒这个东西吧，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尝试过，就是有很多的朋友都表达了兴趣，想要来试一试，但是有一些人试的结果就是其实不是特别满意。因为我们要求对社媒运营，我们希望它要及时要快，对吧？首先你资讯类的东西要及时要快，然后呢，原创的东西要有创意，然后要有质量，而且要仔细一点，不能出错啊。就是其实你要想要找一个这样的人，而且大家都是出于爱好，我们没有通过这个东西赚钱，所以就很难。然后之前来尝试的几个。成员其实效果都不是特别好。那 Jenny 当时是，因为能从他个人的账号上能看出来，是一个狂热的迪士尼粉丝。然后呢，你当时我记得你还跟我说过，你在上海参与过一些其他的包场的组织的活动，对吧？
对对。
然后我当时其实也是心里没底，我那次是 为什么说一定要办上海场？因为上海场的呼声真的很高，很多上海的粉丝都说一定要来办上海场，一定要办上海场。但是在上海咱们没有几个人，因为你办一场包场活动至少得要有四五个人，尤其是咱们第一次做，我就希望能够人稍微多一点。所以我那次是自己也跑去了，我就是已经做好这个打算，就是我们可能周六在北京办，然后周日在上海办，那我就星期天一早我就去上海，然后当天晚上我就返回。然后呢去了之后，我看到 Jenny 其实把很多的流程啊，包括影院的一些相关的准备的工作都已经做好了，那我也就很放心了。那次之后就我也就不用再去上海了，就是Jenny给咱在线上组织就行了，事实证明也是组织的很好，所以Jenny真的是综合能力非常之强。我想说的就是Jenny加入迪幻的这两年对迪幻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如果没有Jenny的话，首先咱们的上海的包场活动我不确定能够就是稳定的这么办下来，而且因为Jenny在上海，所以上海的很多活动我们就可以有人去参加了。你像之前有的活动那我就去不了，因为就要请假嘛，你一去上海可能至少得请两天假，就来不及。而且说实话啊，就我一个男的，就是有的时候你拍视频你就觉得出镜没有任何的亲和力啊，你就没有办法去吸引年轻的粉丝来看。但是 Jenny 其实他就很适合，所以包括之前给咱们拍的 vlog 呀，还有从上海时装周开始咱们做的一系列的这种街访的这种视频，我觉得都是因为有 Jenny 所以我们才能够做这些之前没做过的尝试。
嗯，
所以对于你个人来说，你这两年你觉得，因为你之前就是一个狂热的迪士尼粉丝了嘛，那加入迪幻这两年你觉得有没有发生一些其他的什么变化，或者说你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收获？
那收获可真是太多了，真的这个都是一次一次迪幻给我的机会啊。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是不可能得到这些机会能够去尝试这么多的事情，所以说每一次只要接到新的任务，新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做这些事情，我都是尽可能的做最好，就是不能做拖后腿的事情，我觉得。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集体，
没有拖后腿。
对，我真的，而且毕竟因为真的太喜欢迪士尼了，所以每一次参加这些活动我都是热情满满。比如说上次参加时装周，我就会在参加时装周之前我想自己应该穿什么衣服啦，然后或者那一天我应该站在哪里拍大家的那个采访视频啦，就会每天想很多很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吧，就是看到这些你对于迪士尼的热情，你的这份热爱。
因为做迪幻这么多年，我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字幕组，然后呢后来就是因为字幕组的社交媒体也需要运营，所以就会尝试这个社媒的运营这一块，就是微博呀，然后后来什么小红书啊这些东西都开始做。那做着做着我就觉得说，那光做资讯类可能不行，还是要做一些原创的内容，所以我们又开始拍视频呀，录播客呀，甚至说做线下活动啊，这些就是它等于是一步一步的在改变，在进步，在丰富我们这么一个粉丝社群的内涵吧。然后可能就是我在其中也是在不断的锻炼自己的能力。我以前的技能是翻译压制，这是我以前的技能，但是我后面就增加了比如说这个视频的剪辑呀，音频的制作呀，然后活动的组织，包括去拓展合作，包括每次咱们要拉这个赞助啊，跟人置换资源等等，就是各种，这是我觉得这几年里面我在这件事里面一大收获吧。当然最大的收获是迪士尼带给我的快乐吧，对吧？但是这些是一些额外的副产品，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记得我当时很想参加疯狂元素城的首映活动，当时那一次我好像还没有加入迪幻， 然后那一天的首映活动，我其实也是到了现场，但是进不去，进不去。
好
所以
可
说，
怜呀！
对，所以说，当时我就觉得是不是自己的能力不太行，就是 没
这
有
跟能力有啥
被，
关系？
就是没有被人看到，知道吧？没
哦哦哦，
人
明
被
白。
人，没有被人看到。我当时其实迪士尼也有很多很多的活动，我也都有关注到，因为23年刚好是100周年，我很想参与这些活动。所以说，其实后来我来找迪幻也是一个，就是想找到一个能给我自己提供更多资源、更多机会的一个地方吧。所以
嗯，
说，能够加入迪幻，我真的特别特别感激。因为如果我没有加入迪幻的话，我不知道我现在，我可能还是一个眼巴巴的看着其他大咖们去参加活动的一个粉丝。对。
嗨，不是，我一直觉得迪幻的存在的意义是，迪士尼在美国它是有很庞大的粉丝群体的，而且这些粉丝都非常的就是硬核。而且他们互相都有组织，你可以看到美国的社交媒体啊，包括 YouTube 上面有很多很多，就是以迪士尼为主题的博主，他们每天都在拍各种各样的主题的视频，有关于乐园的，有关于商品的，啊，有关于这个影视的，什么都有啊，关注迪士尼的每一面的博主都有，但是国内其实就比较少嘛，而且
对，
我
是的。
觉得。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迪士尼中国以前对于粉丝这一块的这个关系的维系，其实并没有花很大的力气，说实话，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也不太了解粉丝的一些声音，那就是我们跟官方建立这种关系之后，我更希望是能够作为一个桥梁，就是联系粉丝跟官方。然后让他们能够更加重视粉丝的声音啊，或者是说，能够让粉丝参与进来，有一种归属感。因为我觉得我是能够在迪士尼这些内容里面获得一种归属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故事为什么感人，它让我认识到了哦，原来世界上有人理解我的那种感受，或者是说还有人跟我一样喜欢这些内容，这都给了我一种归属感。但是。怎么能让更多的粉丝都能够感受到这种归属感？就是我觉得这是作为迪幻存在的一个，现在的迪幻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所以不是说加入迪幻是你参加这些活动的唯一的途径，而是我是希望我们能够代表粉丝去参加。我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进来，而且我希望迪士尼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名额。让我们更多的人都去参加，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不管是北京啊还是上海的活动，我有可能换着人的去问你有没有机会，你有没有时间去参加，你有没有时间去参加。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时间，那我就会去问别人有没有时间去参加，就是每个人都去感受这个氛围，然后同时又能够在参加之后呢，有一些产出能够。给我反馈一些东西，或者是能发在社交媒体上的，或者能拍视频啊，等等等等，这是更好的。就是既让大家都有这个体验，同时又能够，给我们贡献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对于迪士尼这些活动的一个态度吧。
太感激了。
你别感激，我觉得就是不是说你对迪幻的感激，而是迪幻就是一个。有粉丝组成的群体，就是没必要，就是要感激也是互相感激，
对对对，
感恩有你，对吧？
对呀，啊，其实加入迪化，我也认识了很多朋友。我现在感觉，他真的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对，我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来感谢迪幻，不需要，但是我是觉得我们作为粉丝，我们是互相感激。能够有大家一起作为这个社群的一份子，我们感觉到也不孤单。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并不是一个特别外向或者说合群的人，但是我在迪幻找到了很多就是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包括吉尼，就是大家能够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荣幸，很幸运，这是我的一种运气吧，并不是说 我应得的，这真的是一种幸运。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很多的活动在上海等着Ginny去参加，包括拍视频，然后到时候也要辛苦Ginny，因为我知道Ginny每次剪视频剪得非常辛苦，有的时候熬夜啊，那这个就很累，一个是注意身体，另外就是跟学业还是要平衡。哎，好在你这个专业我觉得也挺好，就是经历了这更多的事情，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些创作上的灵感啊，因为你刚才给我讲了，就是你其实很多的作业啊考试啊是一些创作的项目，跟音乐相关的一些创作项目，就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些灵感，就很完美啊。我们今天就录到这儿吧，然后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Ginny 给迪士尼商店录的这个短片，然后期待 Ginny 接下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相关活动的一些有意思的视频，好吧，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